如果我们对于福音的本质我们没有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在向别人谈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就很容易产生偏差。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愿意再特别再用些时间呢，把这个需要再来，我们一起在组里面大家一起来学习。首先我先讲福音不是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福音，实际上是加上了人自己的意识，把人自己的思想、观念、文化，凭人自己的方式和努力，其实就把这些混淆了福音。在圣经里面，不管是生命记，是马太福音，是启示录，都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就是福音，不能够增添，也不能够减少。那所以现在有一些所谓的福音，它的这个名称听起来很好听，也很让人觉得它是真的福音，但实际上那不是福音。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所说的，他们认为除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大功之外，还必须要受割礼，然后才是真的得救。那么今天呢，有很多的假的福音。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恩典福音 Grace Gospel。 恩典福音听起来很合乎圣经，很合乎我们的信仰，可是你仔细去看恩典福音，那是魔鬼化妆为光明的天使，其实是把人引向地狱的。什么叫恩典福音呢？我只能很简单的，因为时间不容许我们详细的讲，只能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凡事都是靠恩典，这个 point 是完全正确，没有错。可是你要注意他后面讲的，因为我们凡事靠恩典，所以我们仍然活在罪恶当中，仍然犯罪，行在肉体的情欲里面，我们仍然贪爱世界，我们仍然我行我素，没有关系，反正神的恩典它是足够我们一生，所以你只要靠恩典就好了。那因此呢，没有要人对付罪，对付肉体世界情欲老我败坏，那个就其实是把神的真正的救恩，完整的救恩打了很深的一个折扣。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最后面跟第六章的开始讲得很清楚，从一个角度来讲，罪恶哪里显多，恩典就越发显得多。可是保罗又讲了，我们不能够因为让恩典显多，我们就继续活在罪中。那么这个 paradox， 这个好像是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这个完全要从人对于福音的正确的定位和认知，对福音的定义弄清楚，我们在两方面我们就可以支取神话语中的应许。什么叫做罪恶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什么意思呢？是我们仍然活在罪恶当中，我们还是活在七情六欲的这个躯体里面，我们还是活在恶者的掌控之下，我们仍然有试探，但是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虽然我们会犯罪、跌倒、软弱，可是我们只要诚心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的恩典就显得多。 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是要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反正我犯了罪了，我就去认个罪，犯个罪再去认个罪，犯个罪再去认个罪，这种纯侥幸的心态不是圣经所教导的福音。我想我们都有医疗保险，有的人可能还有人寿保险，你不会说我有医疗保险我就纵欲，我就纵酒，我就吸烟，我就吸毒，我甚至去撞车子，反正我有医疗保险，我不必花钱。我们不会有这种心。同样，我们虽然有基督宝血的恩典，可是我们不会糟蹋那个恩典。因此恩典福音是把人带向地狱的道路。现在包括成功神学的福音，包括以前在中南美洲的解放神学的福音，包括社会，有没有听过社会福音啊？什么叫社会福音呢？简单的说，就是把来世，把 focus 把它引到现世、今世，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了我们在今生、在地上、在社会、社区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美满的人生。那这个其实是完全把本跟末倒置了。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必然会带来家庭的、婚姻的幸福、家庭的美满、社会的安定、政治的和平、国与国之间的和平，这个是必然的现象。但是那是自然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福音本身的目标。福音本身的目标是对付我们的罪性中的自我贪婪、骄傲、嫉妒、仇恨等等。福音是解决人内心的问题所带出来的这个果效，那是所谓的 byproduct， 自然的一个副产品。但是社会福音是把副产品把它摆在第一个位份，那就错了。所以呢，比方说女权运动，也是误解的福音。这个很多的，现在很多的新花样出来，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讲。那么，所以福音不是我刚才所讲那个，特别是恩典福音，听起来很属灵，但实际上那却是魔鬼的诡计。那第二，福音呢，不能够把它狭隘的定义为神爱世人。我上次说过了，整本圣经就是福音。那么我们常常对于福音有一个偏差的观念，就是认为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是不错，可是问题是神爱世人是要因此带出人看见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爱和怜悯，我们需要神的宽恕，我们需要神的解救，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神爱我们不是纵容我们滥用了所谓神的爱，然后我仍然活在罪中。神爱罪人，可是神恨恶罪恶。God loves sinners, but God hates sin. 那神爱我们、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脱离罪恶。因此，如果我们误解了，我们仍然活在罪中，无所谓，反正认个罪去犯罪，再去认罪，犯罪再去认罪。那么这个情况的时候，神不会爱这样的人，因为神反而更恨恶这样的人。所以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这个错解了神爱世人的意思含义，这个是我想必须要知道的。第三，当今呢，你看你的讲义哈，你的讲义当今假教师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注意，你看我列了四个没有，四个没有。第一，是一群没有罪 而且不用悔改的人。第二，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第三，是一个没有震怒的神。第四，是一个没有审判的盼望与未来。我再讲一遍，第一，是一群没有罪而且不需要悔改的人，现在所传的福音啊，都是这样的福音啊，注意哈。第二，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啊。第三，一个没有震怒的神。第四，是一个没有审判的盼望与未来。那后面我会再 touch 到这些这个 point。什么叫做没有罪而且不用悔改的人呢？福音的目的核心是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要我们悔改认罪，我们才能够领受到这个福音和救恩。什么叫做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呢？保罗说，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同他钉十字架。如果只有耶稣基督而没有十字架，那就叫成功神学了。如果只有十字架而没有耶稣基督，那就是像佛教的悲观了，悲观主义了。那么耶稣基督跟十字架是脱离不了，十字架跟耶稣基督是脱离不了的，这两个不能够舍一个取一个，两个都是必须这个。但是为什么现在所传的福音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呢？就是注重成功神学啊。简单的讲，你心想事成，你信了耶稣你就万事亨通，你信了耶稣你不会生病，你信了耶稣你不会失业，你信了耶稣你一定生活美满，这些东西都是社会福音的另外一个幌子，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什么叫做一个没有震怒的神呢？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位威严圣洁公义的神对罪恶的愤怒，我们就不会看见我们可怜的光景，我们就不会看见我们的罪，我们就不会看见我们需要神用他的慈爱和怜悯来怜悯我们。所以福音是要我们看见，其实福音之前必须先有祸因的。这话怎么讲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连续先揭发出世人的罪，包括犹太人的罪，包括你我的罪。保罗先讲到神对罪恶的愤怒，然后第四章开始他才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也就是说，福音是让我们先必须知道祸因，我们才会渴慕福音。所以呢，这个一个没有震怒的神，这种所谓的福音是把人导向地狱的福音。第四，一个没有审判的盼望和未来。今天人祈求的，像刚才蒙奎牧师他也提醒我们了，他讲到这个非常宝贝的，就是 A.W. Pink， 他也讲到了不少人被欺骗，只希望逃脱地狱，却不希望从肉体情欲和贪爱世界中被释放出来。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完全误解了这位上帝，他对罪恶他必须施行审判，神是一定要审判罪恶，他一定要除灭罪恶。所以如果我们所谓的信耶稣只是为了逃避地狱，而仍然还是继续活在肉体情欲贪爱世界，我行我素，没有悔改，那么我们过去所听到的所谓的福音，那不是福音，那是把我们导向地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要特别注意听几个人神重用的仆人所说的话。 James Bruce 他曾经说过，成千上万所谓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曾经向主耶稣基督做过任何有意义的委身，他们实在不是基督徒。 John Bunyan 也就是天路历程的作者，他说，就是在天堂的门口也有一条通往地狱的小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有一些基督徒误解福音，信错了福音，自己以为得救，其实却没有得救。他们以为他们只要信耶稣了，可以 不被丢在地狱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一切都 OK 了。实际上就是在天堂的门口仍然有一条通往地狱的小路，这句话是再真实不过的了。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叫 Thomas Watson， 他说，如果没有悔改，属灵的知识只是照亮了你去地狱的道路，你比别人更清楚地狱的存在，也更清楚不要去地狱，更以为自己不会去地狱，但是你还是去了。他的原文是说， Spiritual knowledge without repentance will be but a torch to light them to hell. Spiritual knowledge without repentance will be but a torch to light them to hell. 这些话都是非常完全是圣经中的话，是神给他们特别的亮光，能够写出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另外在清教徒的神学家 John Owens 他也曾经说过， 仅仅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罪，却没有为罪忧伤痛悔，这恰恰是罪对你的欺骗。他的原文是 Knowledge of sin without bitterness of sin is deceitfulness of sin。 仅仅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罪，也没有为罪忧伤痛悔，这恰恰是罪对你的欺骗。 John Owen 又说了，如果不是圣灵的开启，罪人绝不会承认自己是如此的邪恶，这是人的自义及属灵的瞎眼，就像光明四射的阳光对一个盲人而言依然是漆黑一片，并不是因为阳光不够明亮，乃是因为自身的盲目。这些人神的仆人他们讲这些话，实在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认识什么叫福音。另外神的一个仆人叫做 George Buttrick， 他也曾经说过，人们离开教会多半不是因为真理太严厉令他们不安，而是我们所传的太软弱太空洞令他们轻视。我再讲一遍，人们离开教会多半不是因为真理太严厉令他们不安，而是我们所传的太软弱太空洞令他们轻视。那我刚才引用的这些其实都是看见今天不少的所谓的假福音误导了基督徒，让我们自心中自以为我们不需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需要过认罪悔改的生活，让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委身耶稣基督，让我们误以为耶稣基督是我的摇钱树，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阿拉丁神灯等等等等，这些错误的假福音实际上是误导了而且害了一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那这个课是要帮助你跟我，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常常的要时时的求圣灵的光照。我曾经以前也曾经被误导过，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有人告诉我，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一定可以上天堂，请问对不对？对，可是只是一半的福音。还有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你的罪得赦免，对不对？对，可是也只是一半。或说，你只要邀请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你就得救了，对不对？对，可是也只是一半。或者说，神爱你，不论你做了什么他都爱你，对不对？对，可是也只是一半。或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有美好的人生，人生的蓝图，美好的人生标杆神都为你预备，对不对？对，可是也是只是一半。或说，你只要向他祷告说我相信他，那你就是神家中的一份子了，对不对？对，可是也只是一半。或说，你信了耶稣你一定成功幸福，对不对？对，也只是一半。啊，你只要信耶稣你找个心灵寄托，对不对？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错的成分更大了，也只是一半。那或者说，你只要信了你就能够做善事了，对不对？也是仍然缺乏一半。或者说，你信了耶稣你有平安喜乐，对不对？对，也是缺了一半。或者说，你呢信了耶稣你跟他有良好的关系，对不对呢？对，仍然缺了一半。或者说，你先信了吧，受了洗，其他的再说吧，你到时候自然你就明白了，这个对不对呢？我认为这个错，因为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这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还有所谓的简单的相信论，不谈罪，不讲认罪悔改，不讲神的公义，不讲神对罪恶的愤怒，不讲神的审判，不讲神的圣洁，不讲十字架，不讲地狱，这一些其实不是福音。你要知道一件事，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充满了 paradox， 这些 paradox 按照人的理性来看，福音应该是让我觉得听起来很美妙的音乐，让我心里面觉得很 touch， 可是真正的福音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真正的福音要从神的定规来看。神的定规是先照到我们里面的黑暗，让我们降服承认我们的罪，这个时候紧接而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恩典、饶恕、接纳。神把祝福紧接着就带给我们。你想想看哈，我们在座的梁长老是做医生的，还有徐耀成弟兄也在这，你是做医生的。我不知道罗武生弟兄有没有在，罗武生是麻醉师。那么假如你是外科医生，那么我们身体出了毛病，必须先用 X 光来照，必须先做 ultrasound， 必须先做 CT scan 等等。那么 ultrasound 也好， CT scan 也好， X-ray 也好，这一些是福音的开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它必须照到我里面的罪，我里面的毛病，我里面的哪里出了问题，然后神就借着医生的手来动手术开刀。这个开刀是痛苦的，这个开刀是很难受的，但是如果不是这些 X 光跟手术，我可能就死了，我的病就得不着医治。因此福音目的是要医治我们， 福音必须先像 X 光一样，先像手术一样的，先让你我感觉疼痛，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带来的就是安慰、鼓励、医治、盼望、饶恕、接纳、永生，这才是福音。因此福音之前必然是祸因，不管是保罗也好，是所有旧约的先知也好，都是神的责备和审判，然后就是带来神的医治、安慰和希望和拯救。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是如此，保罗、彼得也是如此，约翰也是如此，雅各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包括耶稣自己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福音，很多的时候都是假福音，都是讲一些令你动听、你喜欢悦耳的东西，那些都不是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此我们如果对福音先掌握清楚了，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误导人。那么我想呢，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我们需要知道。大家知道亚特兰大有一个很有名的 John Piper 牧师，可能你们在座有的人听过了。 John Piper 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圣经不是提供罪人所想要的东西。我再讲一遍，圣经不是提供罪人所想要的东西。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圣经是提供罪人需要的东西，圣经不是提供罪人想要的东西，这两个一定要分别清楚。福音不是提供罪人想要的东西，福音是提供罪人需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么常常我在教会里面过去啊，听到有人说，哎呀，为了爱，为了合一，何必呢？这样子太伤感情了，这样就没有发挥神的爱了，却没有想到真正的爱是必然带来管教，没有管教的爱是滥爱，是放纵的爱。那么神爱我们，他就必然要管教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福音，我们需要实时认罪悔改。当我们不悔改的时候，神为了爱我们，他就必定要鞭策和管教我们。那在教会里面也好，有些人对于 church discipline 很反感，但是不要忘了，不管是耶稣是保罗，都对 church discipline 有非常清楚的交代。 John Calvin神所重用的一个大仆人，他曾经说过，教会有四根很重要的柱子，其中一根就是 church discipline。 church discipline 的目的不是斗争，不是整数，不是清算， church discipline 的目的是爱这个犯罪的弟兄，目的是把他挽救回来。耶稣在事工的开始跟事工的结束分别两次 church discipline， 他要洁净圣殿，他把圣殿里面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用鞭子把他们赶出去，推倒那些桌子椅子，把那些人从神的殿里面把他推赶出去，那是一个 church discipline 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作为。为什么要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不是只讲爱而不讲神的公义，教会不是只讲要合一而忽略了神的圣洁。如果是这样，教会就不是在传福音，教会也不是在执行福音。我们过去可能对福音都是有错误偏差的概念，包括我自己在内。 那么真正的福音不能用爱来 cover up， 真正的福音也不能用合一来 cover up。 我们不能够说把罪恶把它藏在教会的地毯底下，然后拍拍手就说好了，现在没事了，没事了。但是不要忘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一再的说，你们说平安呢，平安呢，神说一点都没有平安。他们说看啊，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可是耶利米说耶和华神不在你们当中。那福音从一个角度来看，不能从人的角度来认为福音应该是这样，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神的角度，神定规的福音，那才是福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能够把福音只说了一半。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很多的经节哈。今天我们可能对福音呢，如果你特别看马可福音的这个第八章到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有一个人他瞎了眼，结果耶稣呢这个医治他，结果医治他呢就问他你看清楚了没有，那个人说没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好像是树木。然后耶稣又在第二次再 touch 他的眼睛，就问他你现在看见了吗，他说我现在完全看清楚了。如果你去看他的上下文，你就可以看见包括彼得包括十二个使徒，他们对于基督论，他们对于福音完全是只看到一半，他们看的是模糊的福音，他们没有看清楚福音，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是替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将军，他们把弥赛亚看为是带给他们今生能够有大卫朝代的那种壮盛威严，他们所看的是今生的富强，今生的名利富贵，今生的稳妥，他们却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来弥赛亚到底要带给他们的是什么。然后后面耶稣就讲了真正的基督是什么呢，要受死受苦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但是彼得立刻就拦阻耶稣说哎呀主啊，这个是万万不能临到你。耶稣立刻斥责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但是注意，如果你所看到的福音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而没有看见他的复活的话，这个也不是福音。所以紧接在这个后头，你去看那个经文哈，耶稣在山上变相，那你去看这整段的经文上下文，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一个认识福音，相信福音，信靠福音，遵行福音，传扬福音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是苦哈哈的看见要背十字架，我们更要看见的是复活荣耀的基督。耶稣在山上变相是福音的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也是福音使我们最终得救完全实现的，就是我们与基督一起在荣耀里。哎呀，这是福音的完整的福音，是从基督的受苦受死受难到基督的复活跟得荣耀。所以福音的三个阶段，从重生被称义到得胜到我们完全得荣耀，这是过去的福音，现在的救恩，将来的救恩，过去的救恩，现在的救恩， 将来的救恩。所以结合上个礼拜我讲的，现在把它结合起来，大家可能就应该比较清楚了。所以简单的说，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升天，他为我们坐在宝座上，人性中坐在宝座的右边，神性中他是坐在宝座上，然后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死跟复活跟他的升天所完成的救恩的大功，我们最后要与他一同在天上同享荣耀，同享尊荣，这个叫做完全的福音。因此福音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十字架加上宝座。可是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是没有办法走到宝座上，必须先上十字架才能够坐上宝座，连耶稣都不例外。耶稣必须先上十字架，父神才把他抬举坐在宝座，他要被称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妻跪拜，万口称他为主。那么这叫做福音，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福音，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福音，耶稣基督所走的路就是我们也必须要走的路，这才叫福音。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节非常重要的经节，今天早上 McQueen 牧师他也提到了这段经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非常非常重要。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这段的经节，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了解它，我们对于福音，我们的认知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怎么说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注意这一段的经节，第八节跟第九节是完全是神主权单方面的作为，第十节是人与神同工的作为，使得救恩完全应验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完全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连我们信也是神的恩典，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注意哦，我们能够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注意，我们能够信也是神所赐的恩典，也不是出于行为。我们能够信，我们能够得着救恩，完全是出乎神的恩，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所以你看到八节九节很清楚的是神主权的单方面的作为，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没有什么可自义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们不能说我能够信耶稣是因为我有智慧做了正确的选择， No， 我们能够信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重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完全是出于神的恩。然后注意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注意哦，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我们能够从罪人变成被称义，愿意成圣，过得胜的生活， 乃至于最后得荣耀，完全是神的工作。什么叫神的工作？是神主权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多属灵，也不是靠我信主多久，也不是靠我读圣经读了几十遍几百遍，也不是靠我在教会里面我的资历有多深，都不是，完全是神单方面的工作。注意，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神，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包括我们的重生，我们的称义，我们的成圣，我们的得荣耀，全部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因此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那注意下面一句话，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什么意思呢？神救赎我们是要我们行善，连我们能够行善都是神的恩典，连我们能够走成圣的道路，过得胜的生活，也全部都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但是要透过我们的信靠跟顺服来与神同工，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以带领我们最后走上完全蒙救赎的道路，与基督同得荣耀。因此弟兄姊妹们，这叫做福音。福音是高举基督，完全属基督，完全是基督，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好行为。就算我能够行善有好行为，我也没有可夸的。就算我能够行善有好行为，也全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因此我们没有可夸的。讲到这个，我想跟所有的宗教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所有的宗教呢，叫人用行善来跟神明交换条件，进入到西天极乐世界乐园或天堂。那么如果我是用我的努力行善积功德来跟神明交换得救的条件的话，那么我就有可夸的地方了，我也可以自义了。所以佛教的人他们呢，修桥铺路呢，就一定立个牌坊，这是我李某某人，是我修的桥，我铺的路，他就可以自夸，他认为他用他的善功德来跟神明进交换条件，进入到涅槃极乐世界等等。但是注意，他们在这个时候呢，是靠自己可夸的功德条件，他认为他可以进入到永生了，其实正好他反而是通往地狱。对于基督徒就正好相反，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功德进入到永生，进入到神的国，我们是靠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当我们跨过了基督十字架这个门槛，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就给我们基督的生命可以行善，不是靠我罪性败坏的生命和自私的动机去行善。我们信耶稣的人的行善是神在你我里面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行善。因此我们的行善不是出于自私交换功德自夸的动机，我们的行善是荣耀神，我们的行善是感谢神，我们的行善是彰显神，我们的行善跟那些 外其他宗教人的行善的出发点动机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才叫福音，是根据以弗所书二章第八、第九、第十节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的。那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你再注意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神不但赐给我们救赎的恩，神还要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成救赎的恩。换句话说，我们的救恩从开始到最后结束，完全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主权，完全是神单方面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是神的工作。那么也因为这样，我们就看见我算什么人，凭我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神竟然如此爱我，而且他保守我，一直保守我到底。这也就是加尔文派给我们看见的非常重要的福音的真理。我们没有办法用所谓我的自由意志来做成我得救的功夫，没有办法，完全是神自己主动的恩典和作为。也就是说，神一日拯救我们，他就永远拯救我们，而且是拯救我们到底的。但是需要我们人用信心和顺服来与神同工，使神救赎我们的工作能够最终完全的实现。这才叫真正的福音。那这个福音呢，我想呢，就是基本上我想我大致应该都讲的差不多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肯与基督同死，我们就没办法与基督同活。我们要活必须要先死，没有死如何复活呢？因此我们的旧我、肉体、血气、情欲、败坏都必须把它钉死，让基督客观的救恩能够主观的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让神的救赎的大功工作能够完成实现，在最后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也进入到荣耀。好，最后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为什么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信这位独一的神，他们信耶和华神，他们也有神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也有神所给他们独特的救恩拣选他们，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反而没有得救，他们反而被基督所咒诅，到底原因在哪里？他们实际上他们对于圣经读经解经的认真是远远大过我们，比我们要强的太多了。他们对于神的忠心，对神的信靠，是往往都比我们还要更执着。他们相信也维护独一的真神的一神论，他们甚至如同所谓的宗教的狂热分子一般的。那么那为什么他们反而是一群沉沦堕落的人呢？那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呢需要去理解的。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我们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把它讲得清楚。不过我想呢， 只简简单单的用几个概念。其实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他们已经把自己局限或落入到一套所谓的信仰的体系里面。这个信仰的体系并不是按照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里面，他们在摩西五经之外还加上了许多的所谓的传统，也就是说他们在福音之外加上了许多其他的人为的东西。他们对于旧约摩西五经 Torah， 其实他们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练。譬如说，他们其实并不是不知道三位一体神。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神说，我们按我们的形象造人。在希腊原文里面，也就是在摩西五经 Torah 里头，我们是复数，可是创造是单数。那么其实他们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他们知道是三位一体神，他们虽然知道他们信的是独一的神，可是他们并不是没有三位一体神的概念。我相信他们也相信。那么我再举个例子，当初希律王问这些文士们，就说，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哈，希律王他问这些文士们说，那个有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来要看到那个星，他们要拜那个星。那希律王听见心里就很不安，那么希律王呢就召集了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就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你注意要听这句话，基督当身在何处？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弥赛亚。这些祭司跟文士，他们非常清楚知道，在旧约里面有许多地方预言基督要来，也就是弥赛亚要来。所以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他们毫不犹豫的，而且不假思索的，立刻就回答希律王说，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换句话说，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对于旧约的圣经是驾轻就熟，如数家珍。他们也知道有弥赛亚要来，可是你注意，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脑袋里知道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可是他们却不肯跟这些牧羊人一样，或跟这三个东方来的博士一样，愿意去寻找这位弥赛亚基督，去向他匍匐敬拜。他们不要，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希律王，可是他们却没有行动，他们不愿意去拜这一位弥赛亚。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光有圣经中的知识，他们其实也相信有三位一体神，他们其实也相信弥赛亚要来，可是他们却没有实际信心的行动来印证他们的相信。连耶稣自己都亲自，当他去 要到拉撒路，他死掉了，这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要去把拉撒路把他叫醒过来，因为耶稣说他是睡了。耶稣要把拉撒路从死里使他复活的时候，耶稣当着许多的人，包括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都在场，耶稣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里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包着布，等等，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要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为什么在这里耶稣要特别跟父神如此的祷告，告诉周围所有的人说，父啊，是我借着要叫拉撒路复活，要叫他们相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用他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要周围的人，法利赛人、祭司、文士都看见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基督，是父神差他来的。耶稣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结果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心更刚硬，不但要杀耶稣，连拉撒路都要杀了。那这里面弟兄姊妹们，你就看出问题在哪了。请问问题在哪？不是神的错，也不是圣经的错，也不是耶稣基督的错，错在他们对福音完全错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过去你对福音的认识是什么样。假如我们现在对福音有了清楚的认知了，以后我们去向人传福音，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活出这个福音，我们就可以掌握住福音的总原则，掌握住福音的本质，这样我们不会自误，也不会误导他人。感谢主。我想呢，我必须留一点时间给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吧。现在已经12点了，我们